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那么谢欣，我们看到上周一次疑似化武袭击事件呢，在杜马造成至少是60人死亡，引发国际关注。
对于这个事件呢，现在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哈。对于我们最贴近我们生活的观察，可能就是发现这几天油价又涨了。因为说到叙利亚，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可能看到它周围主要就是有几个产油大国，沙特、伊拉克、伊朗都在这个地区，所以一旦出现波动，这个油价非常直接的有一个反应出来。
那就是英法美三国联合导弹打击叙利亚的这个
手术，
手术是打击，然后呢导致了就你刚才说的这个经济的浮动哈。那么美方表示呢，该袭击是维护化武公约顺利完成任务，而俄罗斯则谴责呢该袭击为侵略行径，并称将引发混乱。
那么西方国家针对叙利亚的联合军事行动是伸张正义维持国际秩序，还是入侵他国违反了国际法？这一次的袭击会不会缓和叙利亚战乱的紧张局势呢？
另外呢，您如何看待这次联合导弹打击的时机？另外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次叙利亚地方的局势的政策是一个什么角色？中国是否是追随俄罗斯的叙利亚的政策的一个定位？那么欢迎您拨打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来分享您的观点，来看看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那么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首先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你们两位好，
早上好。
这个事情首先是他们是不是维护了正义，那么就要回到联合国初创的这个意义。联合国创建之前发生那些严重的这种野蛮的事情，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比如说德国入侵其他国家，德国在自己的国家迫害，残酷迫害犹太人。这正因为二战、一战引起的这些残酷的事实，联合国才规定这么有，就才有这么个联合国这么东西。它所起到的就是制止国家和制止国家内部对这个人呢，其实他这个写的非常清楚，他宗旨非常清楚，就是为了保障基本的人权和人的尊严和安全所制定的这么一个国际的组织。那么这次是不是可不可以是一个维持正义的行动呢？在联合国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对怎么保持世界和平和怎么违反了世界和平以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两大章写的清清楚楚。包括大家回头去参考一下，当时为什么联合国对北韩入侵南朝鲜发生这么大的一次这事件进行了干预。另外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个欧洲这个科索沃发生了严重的人权杀戮的事情的时候，包括柬埔寨，包括非洲的卢旺达，包括我们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包括现在北朝鲜对人民的这些迫害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严重的违反了联合国的所有的章程。联合国在第七章里面已经明确规定，它不禁止，永远不会禁止什么东西呢？就是独立的或者是联合的团体进行的一种自然的反抗，为了维护联合国这个东西。所以英国、美国、法国这些国家的联盟这次采取的行动，出于这个目的是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法律，也符合联合国的。
赵先生，就是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您一个。原剑桥国际法教授马克维勒他就说呢，宪章允许各国使用武力自卫，可以说是为了保护受到政权灭绝威胁的人民。那么为了维护国际安全这个更广义的目的呢，而使用武力也是可以的，但是使用武力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是三个国家的精确的导弹打击呢是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的，您怎么看？
这个教授呢，我估计是不识字，可能是不识英文，也不识中文，也不是法文，也不是俄文，他什么文不识，可能他识的是一个国际文，什么外国文。联合国的宪章里，在第七章，好像是在52条50几条，我忘了。第七章去，他一定有这么一个国家，说 联合国的成员出于保护国家和平保护安全，他联合国说我们禁止，联合国自己说我们禁止来禁止这些国家采取一种什么行动呢，我们禁止，我们联合国就不允就不会反对他们采取一种什么行动，他们采取一种单独的联合的反抗的这种自然权利，这个权利联合国是不会剥夺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联合国成立以后的很多世界行动当中，有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的，有以不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的，但有很多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是不反对，而且联合国是支持的，包括是北约打了这个科索沃的时候，这个教授呢说了有一个点呢，是一个误导听众、欺骗人民。这个小子呢心术不正。联合国并不是说一定要经过我联合国允许的，他说我不禁止你们这样干，但是呢你们要来让我通报一下。那么在联合国的这个第七章的五十几条里面，后面就我前面说的、
这个是
他们写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你要报备。联合国的这次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已经陈述了他们对这次叙利亚要进行攻击、要进行反击、要进行惩罚，已经通报给联合国，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
嗯，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法教授，来自剑桥大学的。
这个知名，你们不要知名，你们去自己去查联合国宪章，不要他知名，他骗人，你们不要管，你去查联合国宪章就可以。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发言。
我想讲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这次会有什么后果没有？我认为这次跟以前一样，英美的这次行动只限于打打嘴仗，打几个鞭炮，放几个二踢脚，其实根本解决不了那个根本问题，因为他们后面的苏联根本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按照美国这种方式解决，也不愿意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方式解决，所以这种有限度的这种两只脚不敢踏到的。看到叙利亚的这种军事行动，我认为只是出于某一种政治目的，政治的绞杀和一些某些谈判作为一种条件来做，对他的前景我不抱任何乐观的想法，
对前景
不
抱
悲观，不抱乐观。
好的，谢谢赵先生。
非常感谢赵先生的发言，但是我们在这儿也再次声明一下哈，我们 SBS普通话节目呢是一个不预设任何立场的平台，欢迎大家来表达观点，但是可能在措辞当中希望大家不要涉及到有关人身攻击的一些用词。
大家要文明用语，即使是我们引述的一些比方说独立的学者或者是一些教授的一些观点，那么可以相互辩论，但是不要涉及人身攻击。那么同样是剑桥国际法教授马克维勒，他在撰文中列举了一些相类似的一些打击的一些历史哈，那么自1945年以来呢，国际法排除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的合法性及后发制人给其他国家一个教训的这种报复行动。那么1981年以色列因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奥斯拉克核反应堆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那么以色列认为呢，该谴责袭击行为呢会促使伊拉克呢在今后制造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随后的1998年美国袭击苏丹的所谓化学武器设施，那么以此反击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发生的美国大使馆爆炸事件，那么这种行为呢也受到了谴责。那么以上是我们引述的一个
剑桥大学国际法的教授 Mark Wheeler 他的撰文。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和您一起讨论叙利亚冲突局势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那么就是美法英三国的联合导弹打击，您认为是一种维护国际秩序、伸张正义呢，还是一种侵略行径？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打击的时机？中俄在叙利亚冲突中是担任一个什么角色呢？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金奇啊。
您好。
谢谢，您好。
您早。
我首先支持SBS 这种温文尔雅，有话好好说啊。咱们要以理智来决定。再说回来，中华民族历来是中庸之道我们不走极端对于叙利亚这样中东的事情，我认为从逻辑来看，中国是不会干涉的。为什么这样说？中国不会干涉，因为中国现在需要和平。因为为什么中国需要和平呢？因为中国做生意是决定，我们做什么生意，中国做的都是这种船运小商品，它需要这种海路平安畅通一打仗全部生意就会没有了那么对于叙利亚这样一个事件，对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教训。 为了一个总统的位置，你叙利亚人夺权，本来是一个好好国家，就是内战了以后，你看外来的干涉就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的好的坏的教训啊！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我们不要为一个总统啊，或一个主席啊，或来争吵，我们要以全民的这样和平团结，这样共同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和谐的梦。
谢谢李先生哈，我们在当中也不针对李先生的发言，就是作为一个国际大国来说，虽然说做生意也是很重要，但另外作为大国也有自己的担当责任，也有国际道义哈。那么接下来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13007993，欢迎大家拨打来讨论我们今天有关这个叙利亚的问题。
嗯，那么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樊女士，樊女士您早。
哎，你早，大家早。
哎，您好。
您早。
哎，这个问题呢，由来已久，也不是一打一次、打两次就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包括宗教啊、地缘啊，什么很复杂。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弱肉强食，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规律，啊，谁厉害谁打出去，那你肯定总是占便宜的。中国的那个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嘛。
嗯，
所以一定要强大。你不强大你就得挨打，这是放四海而皆准永远的规律，这就是我的观点。
哎，那么
我们中国人历来你看到，那至少在近代史从来没有出去主动去打人家吧，对吧？但是你要想不被人打，你还得要厉害一点，你要强一点，不然的话你肯定被人打，就这样。很简单。
哎，樊女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个分析人士，就是悉尼大学政治学经济博士研究生薛晓明，他就为我们撰文称呢，在中俄关系方面呢，2015年11月的时候呢，俄罗斯进军叙利亚一个月后呢，在巨大的战争消耗和西方制裁的打击下呢，已经濒临财政破产时呢，中国及时支付给一笔近1000亿人民币的石油预付款。那么，而据普京透露呢，中国和俄国签订的这个石油预付合同的总额呢是将近1000亿美元。那么，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支持活动呢是之后也是大张旗鼓。那么，薛晓明就认为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叙利亚战争是一场中国出钱、俄国和伊朗人出武器、出人的中国是代理人战争。您怎么看呢？
我不了解这个情况，我不认为这样。这个宣传嘛，政治宣传嘛。对不对？总是要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那个理由吧。这个东西，张三这么说，李四那么说，不了解。好，谢谢、啊，
非常感谢您的
感
觉，谢谢樊女士。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那么今天我们为您抛出的话题呢，就是您觉得。英法美三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是伸张正义维持国际秩序，还是入侵他国违反国际法？您怎么看待这次联合导弹打击的时机？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次在叙利亚局势中的角色您是怎么看的？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 Andrew。 Andrew 您早。
是我吗？
哎，
是
您，
您请讲。
啊，你好。对不起，对这个
您请讲。
人是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说两种东西，一个基本的判断呢，要分成两种东西，一个是善，一个是恶。那么对于恶来说呢，那么一定要惩罚它啊；对于善来说呢，一定要弘扬。那么叙利亚在这个国土上呢，他们的叙利亚的人呢，受到了核武的受到了这个化学武器的袭击，那么这个化学武器呢是应当被禁止的东西，但是所以说呢，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呢都应该动手，实际上，但是呢很多国家没有动手，只有这个美英法三国动手，那么这美英法三国呢做得非常的对，这是大国的担当啊，这个是对，这个是惩恶扬善的这个必要的这么一种举措。所以说这不是侵略，也不是弱肉强食，跟弱肉强食没有关系，如果一个邪恶的东西它非常的强大，那么对世界就是灾难，但是呢，如果一个有正义感的这个国家采取行动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对于中国的态度呢，我们知道很快就到五月份了，5月13号呢，19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我们知道那3天，13号到15号那发生了什么事儿。
嗯，
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府的3次发言啊，我们也都记得啊，那个时候我们在澳洲啊，亲眼看到了这个现象。所以说呢，中国跟在俄罗斯的屁股后面像一条狗一样。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们作为海外华人是坚决反对的啊，这个不能代表中国，不能代表中国人，这只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政府和政党这个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啊，政府不能代表国家，像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啊，他是替国家做事儿，但是呢他不是国家，政党呢更不是国家，政党是国家的一部分人啊，他们要执政的一部分人。所以说呢，政党和政府不代表国家，说中国政府呢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中国人啊，至少代表不了华人啊，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非常谢谢安卓，谢谢安卓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关于这个导弹打击的这个时机哈。
嗯，
薛晓明在正文中他就提到呢，一个明显能观察到的事实呢，就是在特朗普向俄罗斯、叙利亚方面发出最后通牒的几乎同一时间呢，中国高调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阅兵，那么48艘战舰呢组成的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呢是扬长而过，并且呢原本定在南海举行的海军实弹演习呢改在更加敏感的台湾海峡举行。那么就是说您这个时机是怎么看的呢？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来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嗯，挺有意思啊，就中东呢总是一个是非之地，那么在我看呢就是利益关系了。
嗯，
那么现在是利益的焦点，也就是说是俄罗斯和美国他们在为着自身的利益在较真儿吧，在较真儿。所以说，那么好了，既然是利益，那么就没有一个道理，那就是强权。如果谁有能力，那么谁在那个地方就有发言权。
那您认为是不是伸张正义呢？
嗯，好像你看哈，就伊拉克战争，什么叫正义呢？美国伊拉克战争说他有化武，然后呢去打了也没有化武，打了就打了，打的一个国家乱七八糟的。那么过去那一带地区吧都很富有，而现在难民带来很多的社会的问题，那么谁会为正义负责呢？
嗯，
哎，所以说呢，就说那是一个就地缘政治，就是说大家呢都把那儿呢，就说当成自己的，就说是怎么样讲呢？就说自己的利益哈，为自己。
您是觉得是大国博弈之地是吗？
对的。
哦，好的。
所以说呢，那么就说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大呢，就像中国吧，刚才你提到在就说南海阅兵也好，怎么样也好，那么在我看呢，就说如果强大了以后呢，少挨打还是好事儿。
嗯，好的，非常感谢邓先生的观点。那么祝您安全驾驶，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来和我们分享您对叙利亚局势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哦，是我吗？
哎，
是
您，陈先生，您请讲。
啊哈哈，我关于叙利亚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都很明白看见，这个国家已经是破烂的。
对，7年战乱
啊，7年战乱，那个人民都很痛苦。但是他为什么会用这个化学武器在那个苏里啊发生呢？我们就要根据那个美国和英国和法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这个行动是很好，但是要为着要给知道明白是谁发生这个事情，拿这个化武器在那个叙利亚起来的的源头呢，要找清楚才可以行动，要根据国际人员在里面的调查，如果是真的是他们就要行动，如果不是的话要根据看看怎么样找，不要这样一下子就动武，我的意思这样。
好的，
这些因此一定要有证据，然后呢要根据国际法来行事。
嗯，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讨论叙利亚局势您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许先生。许先生您早。
主持人早。
哎，您
早。
您好，您请讲。
这样，我觉得呢，这个美英法三国他们的这个导弹袭击啊，其实都是一种啊、叫做什么对军售的预表演。
哦，
因为从二战以后啊，美国是从这个军火交易上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他一直都热衷于这个军售，而且军售的销售的话是利益最大化的，有什么比做军火生意更赚钱的？
嗯，
所以啊，他为了就是销售他的军火，所以要展示他的
这个。您认为只是一个武器展示是吗？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是他的借口，就是说，这个化武的袭击，就是照片，同一个女孩被在不同的三个地方拯救了一次，三次，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像拍电影的现场来拍摄这个救援的这个。
哦，您是说存在摆拍的嫌疑，
就是、
对吧？
对对对，然后他们又不让这个联合国的化武调查组织进入去进行调查，你其实动武之前是不是应该把东西弄清楚了？像伊拉克一样，你也说他有大规模的杀伤力武器，然后打完以后你找也找不到，这就打了就是白打了，然后他们的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前他们伊拉克的平民啊，可以是开奔驰啊，免费的大学，现在其实连最人权之中的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何谈人权？
好的，非常感谢许先生的观点，谢谢您。
嗯，
那么听众朋友，以上是许先生的观点，接下来继续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接下来是 Andrew 您早。
哎，你好，我看今天发言的人比较少，我简单再说两句啊。
哎，好。
对，这个世界的趋势呢，啊，集权国家向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所有集权国家最后以这样或那样的都要出现一个乱，由治到乱。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老百姓呢，现在是老百姓掌权的时代，啊，民主共和的时代，一定要实现民主共和。另外一个呢，听众观点，听众里面发言里面很多都说这个伊拉克不好啊，请这个听众呢去看一下，查一下现在伊拉克的状况是不是那么糟糕，还是比以前更好啊？集权专制下呢，很多伊拉克人是没有生活的，有一些个人是不错。就像中国现在一样，中国现在极易穷人，现在老说中国好啊，那么中国是有钱人了，但是有没有钱的人是多数。那么，请大家查一下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弄明白再讲话啊。
好，
谢
谢安卓的补充。那么，接下来继续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 Bob， 您早，您请讲。
您好，
您好，您请讲。
我就是一个观点，刚才听到前面。有一位女士还有一位先生都说到落后就要挨打，我觉得这个不对。历史上可以看出来，很多时候挨打的并不是落后的，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落后的国家，弱小的国家从来没有被挨打。换句话说，对不起，我刚才
没关系，那没事，您请讲。
对，换句话说，是不是强大了就要打别人？所以换位思考，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在现代文明社会已经不对了。
好的，非常感谢 Bob 的观点。
好的，
那么接下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 Jason。 哎，我们的线掉了啊。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听众的一些观点哈。最后呢，我想特别想引述美国 CNN 的一个视频的节目哈。那我们美国 CNN 在视频连线中呢，我看到他们是起码有连线了两个叙利亚人的连线节目。那么叙利亚人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空袭行动呢表示衷心的感谢，甚至有一个被采访对象呢还要请特朗普喝啤酒。那么同时呢，他们还批评希拉里的竞选总统时呢鼓吹大量接收叙利亚难民是虚伪之举。那么他说呢，叙利亚人并不愿意当难民，他们想留在自己的祖国。那么解决难民问题呢，应该是从叙利亚的暴政着手。那么在暴政结束之前呢，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呢，在叙利亚国内建立安全区。
嗯，说在到底找各方谁该承担责任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像前面陈先生所提到那句，叙利亚人民本身的苦难该如何来关注？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踊跃发言，我们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还没有意犹未尽的，欢迎去登我们的网站继续留言。
嗯，那么社交媒体 SBS Facebook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